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第一节课哈，我们请唱赞美诗171首。翻开我们的课本啊，《以弗所书概论》。好，《以弗所书》的主题是荣耀的教会。那为什么是荣耀的教会？等一下在这个第六点特色我会讲哈。好，先来谈作者是保罗哈。作者是保罗，写在罗马监狱哈。好，那保罗的书信在圣经新约里面哈。好，我们翻开圣经哈，前面的目录。圣经总共66卷，对不对哈？很好记，39、27，好，等于66，对不对？39就是旧约圣经啊，39。啊，对不对？39、27嘛，27就是新约啊，新约27卷啊，所以很好记，好不好哈？39、27，好，那在新约的27卷哈这个圣经里面，保罗书信就占了13卷，好， 从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书。好，那保罗的书信啊又分成两大类啊，个人书信跟教会书信啊。教会书信就写给齁、哦、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传阅齁、哦、传阅的齁、哦、我看完我交给你，你看完交给他齁、哦、大家传阅。好，那个人书信就是写给个人的齁、哦、那教会书信就从罗马书齁、哦、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后书，那是写给教会的齁、哦、传阅的书信。好，那个人书信呢就是从提摩太前书一直到这个腓利门书齁、哦，提摩太前书后书都是写给提摩太的，提多书是写给提多的，腓利门书是写给腓利门的，那个是个人书信、哦、好不好？好，好，那在保罗这个分成这两大类当中啊，当中又有分为这个监狱书信。那我们以弗所书就是监狱书信里面的一卷啊，以弗所书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都是监狱书信。那、为什么称为监狱书信？就是齁、哦、他在坐监的时候、哎、在监牢里面所写的书信啊、哦、又称为监狱书信。好，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以弗所书三章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求、哦、你看哦，这可见他当时是被囚的、哦、关在监狱里面写这一封书信。好，四章第一节，有所书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然后开始强调说他现在在哪里、哦、在罗马的监狱、哦、写这一封书信给教会弟兄姐妹齁、哦、来传阅，来表达保罗对他们的关心齁、哦、来表达齁、哦、来教导他们真理的齁、哦、好，所以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齁、哦、好，那在保罗书信里面又有三卷是教牧书信哪三卷？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这三卷又称为教牧书信就是针对怎么来牧养教会因为这个提摩太跟提多他们都是负责这个保罗的这个所栽培的这个接棒人所以他们要负责牧养教会所以保罗在这个写给他们的书信当中就是在教导他们怎么来牧养教会来建立教会也是称为这个教牧书信好，受信对象就是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这封信是写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以弗所地区的这些弟兄姐妹了不只是针对一间教会，大家来传阅，我传给你来这一间教会看完之后传给附近的教会以弗所地区的教会好，那以弗所教会是保罗他亲自来去那边传福音所建立的那保罗曾经去过两次那第二次的时候那曾在那边住三年在那边牧养建立之后再牧养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又把这个牧养的工作交给当地的长老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八章有所述那个地方做个记号我们圣经不是有一条红线还是黄线有没有那条线来拿来放在以弗所书那边所以我们要翻回来就很快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九节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九节 这边谈论到哈，彼得来到哈这个以弗所的这个地方啊，他曾经啊进入教会啊，跟他们哈来辩论福音了哈。那时候是经过，但是经过他也是哈把握住机会哦，就到他们的这个会堂哈。好，我们看，对不起哦，从16节看啊，16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17节，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敬虔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群辩论。18节，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们争论，有的说这是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19节，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下节内哦，那个雅典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是哇这个非常啊有这个哲学哦，谈论这个学问的地方哦，所以哦他们那些哦那地方有很多的学派哦，这边就谈到两个学派哦，以比古罗和亚斯多亚哈这两个学派的学士哈，在那边辩论呢。后来他们又请保罗说好来来把他带到这个亚略巴古哦，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誉，好像一个广场的那个地方，大家都可以你可以在这个广场那边来表达来宣达来表论述你的看法你的研究了在那边让大家来发表，让大家可以知道大家可以在那边彼此来讨论辩论了好所以保罗那一次曾经就是经过那里那也跟他们谈论。那后来第二次又去保罗曾经这个几次的这个国外布道他第三次这个国外旅行布道又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就在那边住了3年然后建立教会了我们看使徒行传20章31节，使徒行传20章31节，31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是保罗自己讲的他曾经在那个地方住了3年而且非常用心在教导他们来劝诫他们甚至说昼夜不住的流泪，可见保罗真的是父母心肠了父母心肠时常这个昼夜流泪再来劝诫他们劝导他们这是他要离开之前所讲的一段话了好，看第5点写作动机写作动机。以弗所书里面没有说明这个保罗为什么要写以弗所书的动机了那大概可以从哥罗西书这个保罗所谈的内容也大概可以略知一二因为保罗写哥罗西这个书信的时候就是他发现当时有异端出现教会出现异端所以保罗就写这封书信来教导劝诫这个弟兄姐妹，那也来驳斥这个异端他们认为耶基督不是神基督不是神基督是这个众天使里面的一个，而且是最小的一个那保罗要告诉他们，基督就是万有之首，基督就是教会之首一切的丰盛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但是当时的这些诺斯底主义，他说这个一切的丰盛就是神所创造的各种的神甚至天使的集合体了集合体。保罗说错了，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里面他们把那个神分成好几等第一等还有次等最低等的，那基督就是最低等的。 哦啊，所有的丰盛就是说把这个第一等第二等所有的集合这样子的哈、哦。保罗说不对，不是这样。好、哦，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好，那保罗写啊这个哥罗西哈、哦、这一封书信之后哈、哦，啊他深觉有必要哈、哦，要将哈、哦、神以基督为教会元首的计划哈、哦，做更充分的哈、哦。充足的论述啊，于是他又写了以弗所书哈、啊，那趁着推基古要前往亚细亚之际哈、啊，也请他哈、啊，一并把这个书信哈、啊、送去哈、啊、以弗所教会哈、啊。好，这是啊写作动机了哈、啊。好，第六点特色，我们看以弗所书完之后哈、啊，以弗所书里面哈、啊、这个钥匙句哈、啊。啊，这是重复会出现的一句话，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好、啊，在基督里的教会，在基督里的生活，好，在基督里总共出现13次，在爱子里，好、啊，爱子里就是基督嘛，哈、啊，出现一次，那总共就是14次了，哈、啊，好，哪13次呢？好、啊，来看你不走书，好，第一次就是第一章第一节了，哈、啊。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啊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在基督里哈、哦、出现一次了，对不对哈、哦？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哦、好，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哈、哦，在基督里。好，在基督里各样属灵的福气啊。好，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好，好，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哦，不是在传道里面，不是在长子里面，是在基督里合为一体哟、哦。好、哦，好看11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他里面就是前面那句话嘛，基督里嘛。好、哦，我们在基督里才可以得到基业啊、哦，就是产业啦，啊、哦，产业哈、哦，在基督里得到基督的产业。好，看2章的。啊，12节哈，抱歉，1章12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在基督里才有盼望啊，啊，没有在基督里就没有盼望了哈、啊。人离开基督耶稣就不能做什么了，就好像那个啊葡萄树枝哈、啊、离开葡萄树一样，还能做什么呢？啊，在基督里才有盼望。好，继续看2章第7节。2章第7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他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在基督里的恩慈啊，丰富的恩典啊，在基督里的恩慈啊。好，继续看10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在基督里造成的，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继续看13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在基督里靠着基督的血，我们得以跟神亲近啊，和睦了啊，本来是隔离的。好，继续看3章第6节。3章第6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这里说在基督里的福音呢、啊，啊，在基督里的福音，我们才能。成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再看3章的11节， 三章十一节，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啊，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啊，就是神在万事以前哈，啊，所定的旨意啊，就是啊这个福音的计划了哈，啊拣选了哈，拣选我们哈。好，继续看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不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在他里面就是基督里面，才可以啊放胆不惧哦。啊，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毫无恐惧了哈。啊，因为啊，耶稣基督的保护哈，他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继续看二十一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啊，在基督里啊，但愿神在基督里得着荣耀啊，在基督里面才可以得着荣耀啊。好，这是十三次。好，还有一次就是在爱子里面啊，看一章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爱子就是基督嘛，哈，啊，在爱子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啊，所以啊这一句话哈，啊，就是啊《以弗所书》啊啊全书的哈，啊，这个钥匙句的哈，啊，很重要的一句话哈，啊。好，这个告诉我们说哈，啊基督啊，他是神永远计划的中心啊，按照神。啊，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啊，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啊，时间一到，啊，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时间一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升天。时间一到，圣灵又从天啊天而降，所以他是。有神的一个救赎的一个计划经纶在走。
圣灵哈啊。那耶稣升天之后，那么再降下来，圣灵对不对？耶稣说，如果我没有去那个保惠师这边来，对不对？啊，是不是？好，除了从天而降，仍旧在天的人死，没有人升过天。好，耶稣就升天去了，对不对？好，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就降下来，对不对？对不对啊？好，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到？从哪里没有到？好，对，是没有时间空间的。这样上上下下是等待，导致那个旧时间等待，对不对？好，这个属于时间嘛。好，如果这边啊比我时间在走啊，这边是地啊，就是神了啊。好，但是神是用我的时空啊，我现在是用我们的时间跟空间。好，时间走到这一点，不用走到这一点。好，到宇宙呢，来到地上，耶稣基督降生，对不对？好，好，那耶稣在地上三点半的时间，好，啊三点了啊，那30岁是来当兵的，到点，啊到三点了，哈哈哈。好，耶稣基督在30岁的时候出来传福音，好，到3点的时间，好，他说时间在走，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好，然后他受死，好，然后好升天，对不对？好，然后我们降下来，好，那我们现在又走，又走，对不对？好，到末日结束，好，啊，又好末日就在，对不对？好，请问这个有没有在走？这个有没有在走？对不对？好，那我们感觉起来好像一般观念所讲的父子圣灵，对不对？好，那请问父子圣灵在哪里？他都在这里没有动的，有没有？这了解吗？他都没有动的，他都在这里哦。只是从天而降，仍旧在天的人子，别人是过天，对不对？还耶稣问天父，圣灵都降下来，他都这只手一直在动，在这里。在动，但是这永远都没有动，永远在这边的，对不对？好，父子圣灵，这是他的父是名吗？父是称谓，子是名吗？子是圣灵，你在动，父是称谓。这里是你吗？好，对不对？好，那如果用我来讲，我用鱼来讲，好不好？大家就能了解了。但是，这个鱼当然不能抛在那里，但是就是让你们了解一下啊。你说，我爸爸生下我来之后，对不对？我爸爸生下我之后，我的这个是儿子，对不对？我是我爸爸儿子嘛。好，那我27岁的时候，我结婚了，我是我太太的丈夫，对不对？好，那过几年之后，我生孩子了，我是我孩子的爸爸。好，我用这样来说明啊。好，我爸爸生下我来之后。好，那我结婚的时候，我是我太太的丈夫嘛。好，那我生孩子的时候，我是我孩子的爸爸。好，这个时间有没有在好？有吗？这个是0岁嘛？也是0岁。好，啊，这个是27岁啊。好，啊，这个大概哦。OK， 好。结婚只是我的名字吗？结婚丈夫是我的名字吗？结婚夫妻是我的名字吗？我的名字叫什么？点名对，好，再来，好，我用这来比喻了啊。除了从天而降，能够在天的人没有更多天。好，难道是在嘉义？好，我到这里来讲，我从嘉义来到台北，我仍旧在嘉义。难道我看你要送去东北了吧？对不对？我从嘉义来，好，来到台北。好，那我从就在嘉义，那马路啊，也不可能嘛，对不对？但是耶稣人呢？对啊，是不是？他从天而降，他就在天了。他在台湾，他在台上，他也在美国啊，哦，他在英国啊，对不对？ OK， 好，对，不要谈到这个父子圣灵。
最近都碰到这个问题啊，啊，我什么从一直要解释这个问题啊，啊，趁这个机会说明一下啊，好，马太福音28章，19节，来，大家读一次，来，28章19节，预备，开始。好，大概他们是从这句话出来的啊，不然在圣经里面你没有看到父子圣灵啊，好啊，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啊，你看哦，圣经有说嘛，父子圣灵嘛，真名啊，给他们施洗。那刚我有解释的吧？你问父是名吗？子是名吗？圣灵是名吗？哦，你看哦，这边是主耶稣要升天以前交代门徒哦，说哦，你们要给人施洗嘛，要给人施洗，怎么施洗呢？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嘛。好，那我们看之后使徒为人施洗的时候是怎么样施洗的，看使徒行传2章，好，好不好？好，来，使徒行传2章38节，使徒行传2章38节，从37节看哈，好，来，一起读，预备，开始。38节，你看哦，彼得违反主耶稣的吩咐吗？彼得知道主耶稣在讲什么嘛，对不对？耶稣要升天以前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你看哦，当初好使徒为人施洗的时候是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啊，奉耶稣的名受洗啊。那父子圣灵的名是谁的名？就是耶稣嘛，所以使徒非常清楚嘛，那当时他们听得很清楚啊，懂吗？好不好？哦，所以这两节你把它合起来就知道。哦，对啊，父子圣灵是谁啊？耶稣啦，好不好？哦，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哦，好不好？好 ，OK。那圣经没有写说父子圣灵是三位一体啊？没有啊，是自己人自己把它想出来的，要去把它解释，好，好不好 ？OK。错了，看圣经怎么写，好，我们就怎么理解啊，怎么接受啊？那当初的使徒们是很清楚的啦，彼得他们听得懂吗？哦，他们听得懂主耶稣在讲什么吧？哦，所以他们为人施洗的时候，就是奉耶稣的名啊。OK， 好，我们继续看特色的第二大点哈，本书的主题是教会啊，总共出现的。11次，好，第一次是出现在1章22节，第二次是1章23节，好，第三次是3章的第10节，3章的21节，啊，这是第四次哈，好，第五次是5章的23节，第四次是再来一次就是24节， 五章的二十五节，五章的二十六节，五章的二十七节，五章的二十九节，五章的三十二节，总共有十一次，我再讲一次，好，我依序讲，第一次是一章二十二节，第二次二章第一次是一章二十二节，第二次是一章二十三节，第三次是三章第十节，再来是二十一节，再来是五章的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二十九节、三十二节。好，所以你看哦，以弗所书它的那个钥匙字哦，就是在基督里。第二个就是教会，好，你看哦，这合起来就是在基督里的教会，所以教会就是在基督里啦，好，好不好？好，那教会哈，教会神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神得荣耀的啦，好，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荣耀的教会。好，我们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有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看喽，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啊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和之首。你看喽，何等的荣耀啊！啊，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看喽，这就是神的荣耀。好，继续看三章二十一节，但愿他在教会当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你看哦，在教会里面得着荣耀，神就是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在他的教会里面得着荣耀，这个是神设立教会的目的。好，好，所以荣耀的教会了。好，好，那保罗书信哦，他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哦，很明显的特色哈。前半段哈，不管它是这个几章哈，比如说以弗所书就是六章，好，一到三章前半段它一定是在讲教义，后半段四章到六章一定是在讲生活、讲实践，哦，所以，保罗的书信你看一看，大概都是这样哦，哦，罗马书也是这样啊，哦，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就是在讲教义，讲教义。从十二章之后就是在讲实践，讲生活，哦，前面是在讲人有罪，那人怎么去除罪呢？哦，那十二章以后就是说你要实践了，要献上身体，好不好？要献上身体，哦，是理所当然的，哦，要去服侍的啦，哦，既然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就要感恩，我们就要去服侍，哦，将身体献上，献为活祭，哦，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哦，就开始讲生活了嘛。好，所以保罗的书信大概都是这样。好，好，所以我们以弗所书啊，就从四章第一节来分段。好，我们看，哦，四章第一节就是很明显的分段，把它分为两大部分哈，哦。这个讲完之后，我们就休息了哈。好，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啊，抱歉了，哦，以弗所书了哈，哦，奇怪。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既然蒙召，这个蒙召就是救恩，就是教义，好，哦，教义。好，这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好，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哦，行事为人就是生活，就是实践。好，那教义就是要实践嘛，听道就是要行道嘛，对不对？听到完要行道啊，啊，听到完没有行道，白听的嘛，哦，没有意义啦，哦，所以听到要行道。好，那教义到底要做什么？就是要实践，就是要生活啊，哦，所以保罗的书信大概就是这个特色哦，哈，前半段就是在讲教义，后半段就是在讲实践。道理听完之后，就是要实践，就是要在生活里面呐，啊，哦，信仰不能跟生活切割。以前我们都有一个口号啊，有没有？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我觉得哈，把那个话拿掉好不好？把那个话拿掉。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就对啦。 好、哦，不用画了，画还好，好像是分开的啊。现在我们要把它拉在一起，不是？什么样的信仰就是什么样的生活。你看那个佛教徒，你看那个一贯道啊、哦，你看什么信仰的人，你观察他的生活，哎，对呀、啊，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关键就是他的信仰，所以什么信仰就是过着什么生活，所以信仰跟生活是不能切割的。哦，所以。哦，这个教义啊，道理就是要让我们实践的，就是在生活当中。OK， 好、哦，好，那我们这一节就上到这边，同学们祷。阿门。